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0月24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总统川普马上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去亚洲访问了，因此看起来这个联邦政府关门的问题，这一时半会都还没有办法去解决哦。那么联邦政府关门是从这个月的10月1号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哇，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两党也针对于一些矛盾的议题进行了沟通，但是始终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联邦政府停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到底是哪些问题过不去呢？那么民众看到现在双方都僵持的，到底支持哪一方的道理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非营利组织亚太社区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群彦。群彦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今天特别把他的这个头衔念一下哈，这个让大家知道说他是有工作的 ,OK? 来开玩笑开玩笑，来群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因为新闻的消息指出联邦政府暂时关门，这个时候这个机会这个点就是让我们的川普总统这个对联邦政府的员工开始裁员了，你的看法是不是总统认为这些员工基本上是不需要的，还是怎么样？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刚刚广有讲嘛，哦，就是主要是因为十月一号没有达成两党的协议，没有通过预算，所以就关门。但关门的表示，我们还是有些活动必须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美国政府没有达成预算的这个而政府关门，这已经是第11次在50年来哈，所以我们也不要说这是我以前没发生过。那当然，管于刚刚你一直讲嘛，那两党不愿意达成合作的最大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大家都说最大的导火线主要就是因为 Obamacare， 就是所谓的欧济健保这个平价保险的医疗补助，这个在预算方面没有达成共识。那很多人就会说，诶，到底是什么共识啊？其实在过去拜登做总统的时候，他呢有把奥巴马健保做继续的延长，从2022年一直延长到2025，所以表示到今年年底，这个奥巴马健保的这个所谓的医疗补助的方案呢，在今年截止就没了。那Donald Trump， 我们的川普总统当然就利用这个机会说，那我新的预算里面我就要砍关于这个所谓的平价健保的补助方案。这一出来民主党就不愿意，所以其实他们最终卡关没有办法达成预算，主要也就是因为所谓怎么样要继续欧济健保或是所谓的平价健保的保护跟补助。那你说，哦，这关联呢到底对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有啊，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今天是联邦的员工，你没有拿到薪水，你10月30号拿不到完整的支票，你可以想象这很多么的困难 right？ 如果他是靠这个养家的，那当然也面对到是有些人必须要工作，因为他是所谓的必要的工作员工，拿不到全职的薪水，还是但是每天要上班，所以这些都对联邦的员工有很大影响。那当然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在地方所谓加州纽约我们的听众，如果你今天你的公司跟联邦政府是有合约的，那很多的钱就暂时不发哦。还有说一些所谓的小商家，你可能拿联邦的 SBA loan， 这个时候还不审查，所以这些其实对很多所谓民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可是问题是我看到新闻就说总统就趁这次机会认为联邦政府的这员工这些大批员工 OK 要把他们给砍了，就是不是只是休无薪假，就是这次就刚好趁这个机会让你回家吧。因为你知道吗，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后来当总统的，所以他看这种大政府的这种规模他是很不能接受的。所以你的看法呢，是不是他真的能动这把刀吗？
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我们说瘦身裁员，任何一个企业 都有机会说，哎，当我这个忽然做暂停的时候，我是不是冲过这个时候来分析一下，其实暂停之后有哪些业务好像完全不受影响，那暂停的刚好就不要回复。所以他的想法当时就是说，好嘛，那我们既然政府关门，有些都不能做啊，不能做的时候就让我来评估，不做的时候到底损失是多少，影响多少，如果不影响那干脆就不要恢复。其实因为我以前在纽约做政府做预算，我帮州长做预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啊。
你也不能说这个只有总统这么做，我那时候在州长办公室做预算的时候很清楚啊，我们就是想说，哎，你这个工作这几年都没有补足缺，
嗯
啊，你没有补足缺，看起来工作效率好像也差不多，那干脆把那个职位删了吧。
嗯，
所以你说他所谓的精简并不是真正的裁员，而是裁掉职位。
嗯，
你懂吗？所以这个是联邦预算的一种方式，跟州政府的预算的一种减低预算的方式。因为你说预算是讲，比如说我有十个萝卜，十个洞，所以我补了十个预算的钱。
嗯，
可是我并不是这个十个位置都马上有人在工作，可能有两个人最近请病假，或者两个人退休，所以我四个位置是空着的，我还有六个位置是有人做的，但是我的预算还是编十个位置，因为我是准备要补那四个位置的。可是我今天刚好政府也关了，发现也都没有，哎，也用不上，发现哎没差这四个人，我看你们也 OK， 那我就顺便把这四个位置砍了，所以在预算来讲它是裁员，可是四个位置上是没有人做的。
OK， 理解。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预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那时候在做政府做预算，我们就常常这么做，就是哎，我不让你去补足你的所有的空缺，但是我发现很久你没补，你也做得好好的，那下次我就把这个没有补的空缺做裁员。那事实上并没有人被裁，但是当然了，我不能说虽然 Donald Trump 做这个方式是没有人被裁，但这也是同一个道理，他就是利用这个方式说，好，我没给你钱，你做不下去，然后大家现在都停摆，哎，看看好像停摆之后也没差太远，那回来之后就不要补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当然了，哦，我们必须要了解川普总统他这个商人的出身哈，让他对看很多事情不一样。那又加上共和党一直是主张的就是小政府，
对，
民主党是大政府，所以他一向不主张政府提供太多的过于的干涉跟福利，包括教育部，他根本认为教育部应该完全被裁掉，他认为联邦根本不应该管教育部，对不对？那他也认为说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应该有人，那当然后来发现人又不够，又把人雇佣回来，但他都认为这个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就是一个正当的瘦身的过程，要做调整，所以他完全是以这种所谓的效率绩效跟这个经济成本在看政府的运作，可是一般的人不会这样看，因为他们就觉得政府就是来服务人民的，那多花一点钱照顾人民啊，人民有缴税，这也是应该的，这跟卖产品不太一样啊。
我理解，但是共和党有共和党的这个看法，比如说哈，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如果这个位置不需要，总统就说刚好这次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干掉你。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联邦政府停摆，除了我们讲到这个政府职员的薪水没办法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军人的军饷也发不出来，因为你停摆了嘛，不是没有钱，是有钱你发不了。所以呢，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总统说有一位爱国的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供了$1.3亿来帮助缓解政府因为持续停摆而造成军人可能停发工资的困境。那我觉得哈，我是想问你，就说，吼，这个捐赠者，这个向川普总统寄了一张$1.3亿的支票，但是他不透露这个名字啦，然后所以就可以解决军人军饷的问题啊，是总统因为他是有钱人，所以他身边随便一个有钱人都可以随便开一张$1.3亿的支票吗？你怎么看的？
我相信美国超级超级有钱人多的是哈，我们不要讲 Elon Musk， 讲 Jeff Bezos、Amazon 的 CEO whatever， 超级有钱。其实这张支票对他们讲也没有多少钱了哈。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政府的运作因为这个预算没过，他不能够正当的拨款的时候，没错，有一个人愿意跳进来说：“嘿，不要担心，这个钱我出，好，我现在帮你补这个洞。”那我相信如果一般的民众，如果你有在公司行号或者是非营利组织工作，也是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你付不出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善人出来捐钱说，都不要担心，你这些支出我全付，以后再说。所以这个不是不可以啊，
是，
但是有个最大东西的不可以，就是他捐了这笔钱，他有没有谈什么deal？ 有没有私相授受说，哎，我捐了这笔钱，那以后我做什么事你要答应我。如果他们之间没有这样的 deal， 那他单纯就是善心想要补这个缺，然后完全不求回报，你没有理由不收啊。
1.3亿美金，哎，
对，他不求回报啊，他就跟你说我不求回报。
1.3亿美金不求回报。
你刚跟我说这样子可不可以，或是有没有违法或者什么？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只要他不求回报，他们中间是没有私相授受，有任何 deal behind 这个1.3亿美金，政府真的要所有人捐款是可以的。包括我现在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想要到你们家的市政府，你觉得这边的警察真的是太辛苦了，从这个月开始，他们所有的加班费你都要出，他会被收，他会收的。
哦，
因为这是钱嘛，就是说我没有跟你要求什么回报，但是我就是看你们很辛苦，你们这一餐我全出了，所以这个类似像那样的概念，我相信警察局、消防局没有人会不要钱的，还是拿，
是啊，
对不对？
是啊，可是问题是，随随便便可以捐1.3亿美金，这个虽然没有说
不是普通人没有错，
对对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跟总统或者是跟政府就说没关系，我有钱人，我愿意把这个军饷先发给你，你也不用还我，我就是捐你了1.3亿美金。对，你也讲了，就是说美国的有钱人很多，可是问题是你做这个动作，难道你不会打动总统的心吗？你不用签合约，
可是你要这样想哈，我不是为川普总统讲话，而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只要经过竞选的过程，他就需要人家捐款。所以你认为哪一个竞选这种总统大位的人不认识有钱人？我讲句坦白话，你跟我可能不认识，但是所有要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会不认识吗？
嗯，
所以他本来就是会有这种认识所谓的竞选金主的这个机会。那当然，如果今天这个金主他认为说你现在施政有困难，我的这笔钱 no big deal， 我帮助你填补这个洞，我只要求这些军人不要这个拿不到钱，那剩下你要继续跟两党去对抗你的政策，我愿意支持你。我必须说，当然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了哈。我们也都是在外旁观，在观察这个政策跟政治的发展。所以站在我的立场，今天只要不要动到我缴税的钱，那这个人私人愿意填补国家的洞，然后又动不到我缴税的钱，这也不是坏事啊。
嗯，
你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政治利益的输送的交换，比如说他答应从此之后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你做这样之后，以后你做了什么坏事，我就特赦你哈。只要都没有这些不应当的勾当的话，其实任何一个美国的公民要捐都可以，但是他不应该接受国外的钱哈。这我们在竞选法也很清楚，就是你不可以接受外来的金元，所以这个人必须是美国人啊，美国人的钱，美国人的什么什么，然后他很清楚的。但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谁，那 that's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道理人人会说，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你在总统面前拿出1.3亿美金，你觉得总统不会看你的时候，觉得说，哎呦，哎，你真的
蛮喜欢你，
对呀、啊，你很够义气哦，哦，你两肋插刀哦，你真的很厉害哦。
是啊，是啊，然后下次我要去参加欧盟会议带企业组的时候，我一定带你去啊。
就是啊，你说
啊，这个没有错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也真的是企业组啊。哎，大家想一想，前一阵子总统在白宫的时候，请了20几个高科技的。所有的 CEO 夫妇坐在他旁边，他、为什么他不请我？他为什么不请
你？你哪位？我哪位啊？
对嘛？所以嘛，他能够出得起1.3亿的人，他哪位啊？
哦，
他本来就是会被邀的那一个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想象的空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也不是你出得起这个钱就坐得上那个位置。
嗯，
因为一旦你有任何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会看这个背景，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啊，如果今天我去做高科技，就你不是做高科技的，那他请你去也不对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做高科技，你又刚好真的自己拿钱1.3亿，你去也是合理的、啊。所以我倒是这么觉得，就是在美国的政治里面，我觉得金钱不是罪恶的。金钱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做好的用途，我们也感谢有钱的人捐钱，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排富。OK， 那如果富有的人愿意提供解决政治上的一些刚好是一些大的漏洞，或者是刚好需要填补的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像你跟我说，因为当然他会让总统很高兴，是啊，总统以后会给他更多亮相白宫的机会，或者是跟谁吃饭的时候他就是座上宾，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些都还好，因为你没有牵涉到国家利益，你没有到把国家放在一边或者怎么样这样。所以讲句实话，我们这种旁观的人就是哇， 这个很讶异，这个这么大一笔，这到底谁啊？可相对而言，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人，搞不好他早就认识，然后他只是不方便说而已。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谈到了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就要来讲解，因为预算不过关，就是钱谈不拢嘛。那么，民主党要执政党共和党就是撤销停止对外援助，还有医疗保险补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和听众朋友们细谈这里面的部分，能够妥协吗？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联邦政府继续关门，两党死都不妥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支持哪一方的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非营利组织亚太社区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接下来我们来谈哦，就说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门，就是钱谈不妥，预算没有办法瞧到让大家都同意。那么民主党要执政党共和党撤销停止对外援助，还有就是医疗保险补贴的这个事情哦。那么医疗保险这里面哦，就说因为民主党认为觉得说医疗保险是给只要你是在美国 OK， 只要你是人你都应该要有医疗保险，但是在共和党部分他觉得他不能接受，就是说你是这个非法移民，然后你也吃了我们的福利，他没办法接受。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对外援助，这也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就觉得说这援助到援助啥去了，你知道吗？他觉得说根本不行，砍掉这两个部分。我想请问你啊，是不是现在最重要的这个卡关的地方，你的看法呢？
其实很多人都在谈，就是说有什么不能谈的，要一定要搞到预算不能过。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主要是所谓的支出，我们对在花什么钱有没有有共识。那你刚刚提到了两个，一个援外，一个就是健保。那健保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最重要。为什么我说最重要？因为第一个哈，在民主党执政，不管是奥巴马到拜登里面，最重要一个就是所谓的全民健保 OG 保险，我们就说是 affordable care， 英文叫 affordable care， 就是负担起的平庸的这个平等的平价的保险啊。那这个平价保险里面，其实它一个最大的标准就是说，希望让这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联邦400%贫穷线，就是大概年收入3万多块的人，希望他在保险的时候呢，他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或是政府的补助。那当拜登总统去做总统，2021年开始之后，他把这个上限，就是说多少钱以上才可以抵押，多少人才能补助，他把这个上限拿掉了，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符合，所以一直到今年2025年，有多少人符合所谓的健保的这个补助呢？2430万美国人。那我为什么一直说是美国人哦？我不是说什么非法移民。我想我跟广瑜在这边要做一个 define， 就是说，事实上美国所谓的非法移民本来就不可以拿到联邦的医疗补助。好，我要先讲非法移民本来就不可以，但是有一些是移民，但是他正在等待合法的，包括他就是所谓的合法居留的难民。还是他在申请庇护，他还是合法的等待，然后他是某一种签证持有人的这些人，他不是黑非法移民，但他是移民啊。那他还没有拿到真正的所谓的绿卡身份的时候，他是准许在这个所谓的 OG 健保里面可以拿到所谓的医疗补助的这些人。那在美国川普总统签过这个 One and Beautiful Bill 之后，这些人在2026年就不符合所谓的平价健保的资格，那他一旦不符合，那就表示他完全没有办法拿到负担得起的健保，从2026年开始。那这些人散布的地方不是只有民主党的州，也有共和党的州，所以你也会发现说， 其实现在有多少人会受这个就是说新的这个tax law 影响，那又加上如果预算又不过关，那拿不到所谓的平价保险的支持，这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影响的人是2000多万美国人。那你说哦，那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子他的这个健保给付要 double？ Who knows, right? 这个目前来看会听说至少有420万的美国人会沦为无法有健保，就是假设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认知，就是愿意提供所谓的健保的继续的补价的话，有好几百万的美国人是负担不起的。所以你现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有些共和党里面的这个国会议员自己的州里面也面对到他自己的选民跟他说，哎，你现在影响的不只是你所谓的移民，包括美国人都会受影响，因为美国穷的人还是会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想在这个两党在攻防的时候，很多人把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攻防讲得变得很简单，一句话说，哦，民主党就是要帮助非法移民有健保，共和党就是要删掉非法移民的健保。其实这样讲的一分法是不太正确的，就是我从政策的方面必须要公平的说一句话，这样的一分法是有一点点误导的，所以并不是本来非法移民就不应该拿联邦的保险的。
是，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加州来讲，或者在纽约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无证移民，基本上你都是可以买保险的，而且这个保险在加，
但是这个州的，这跟联邦没关系。
对，这个是州的，可是州也受到了联邦的补助啊，是不是？不是我们，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Donald Trump 很生气，他说呢，我今天哈答应的是补助美国人，
对
啊，结果你们这些加州、纽约州的就给我来申请的时候就给我掺一些我不要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掺吗？我讲句实话，这个也不是非法，应该这么讲。
Okay.
说我今天有个医院在洛杉矶啊，然后这个来看这个紧急 urgent care ER 的人，他有没有身份我还是要收啊，因为我有医者仁心嘛，我不能把一个受伤的人就不管他，对不对？让他去流血流到死啊。所以你照顾了他之后，你才发现哦，他是非法移民。可是你医疗也做了，你该用的药也做了，开刀也做了，这笔烂账归谁？所以加州政府就把这个账眼放到跟联邦补助的账一起算上去，所以联邦莫名其妙也出了这笔钱。
对，
所以这是联邦现在最不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帮我把关，你还偷偷把他们掺到你来跟我联邦申请监费的时候。可是讲句实话，在洛杉矶，我相信纽约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医院他不会先问你身份啊。
当然当然，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流了满身血出了车祸，他会先治你嘛，对不对？然后那如果你是有身份的，然后发现你到时候还收了一个很大的 bill， 那可是你是没身份又没保险的时候，他这个账找谁？他就找政府。这是为什么川普觉得联邦政府变得冤大头，他不愿意支付这笔钱。
我觉得
他对我们这些民主党的州，他很强烈的要求，你不可以来跟我要这笔钱，所以他希望算法重新开始。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哈，就是说，总统会认为觉得说，今天的福利这么完善的时候，你是鼓励别人就是穿山越岭，你知道吗？拼了老命要来这里。所以他觉得说，你这个保险如果是小小的，其实我觉得总统无需计较，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这其实蛮庞大的 ，OK， 蛮庞大的一个部分。以后，所以很多，比如说在墨西哥啦，或者中南美洲，你就说，只要你能到这个地方来，你吃好喝好睡好，有拿钱，而且还有医疗保险，你知道吗？它是一个诱因。所以总统对非法移民非常过敏 ，OK， 所以他能够跟非法移民有关，他全部砍掉，不是吗？就是比较不友善吧。
那是选择不相信你给我的是，所以我就要更严格的限制符合标准的人。我觉得他的更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这件事情，包括不要说只是医疗，包括投票必须要拿 driver ID 这件事。
哦，对对对。
那他也认为 driver ID 里面有的是假的，你的 ID 根本就不是合法移民，因为有些州是准许非法移民，就是没有公民身份的拿 ID。
哦，对对。
这件事也导致成你投票的时候变成这个人有 ID， 但他不应该投票。
对。
所以我现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基本的信任，就是你不认为这个州政府是做了联邦要求你做的事，然后所以他现在才会认为说，我基本上不相信你，那既然我不相信你，我要重新做，我要做我自己 所谓的符合的标准、嗯、我把所有我觉得有可能是诈欺的我全部都拿掉、
嗯、
那如果今天川普总统要的预算过的话，会省美国未来十年$3500亿。
3500亿
十年内 OK,
okay.
所以你说他对有一些缴税的人会觉得说啊太好了，你省了我这么多钱。
嗯，
可是你有很多人他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合法公民低收入户，可他刚好不上不下卡在中间，刚好被你的新的住宿完全排除的时候他也拿不到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成为无健保的人民，他、
嗯
啊、这些人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你懂我意思吗、
okay.
所以所有的政策在做的过程中一定有那个叫做无妄之灾，然后他明明又是美国公民，那就刚好卡在中间，然后被你认为他是不应该拿到的。那甚至我们现在都有谈到说所谓的医疗健保或者是粮食券的时候，他现在会要求你，哎，你是要有工作的，你要怎样怎样才能去领什么什么福利，就是他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是要，就是你要拿东西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所谓的利润，
他的政策，他的政策。
那、嗯、那所以他不管在医疗，不管在粮食券，不管在低收入，他都要求你要做这些。那有些人就是长期不需要做这些就可以拿到保险，就现在全部都不行的时候，
嗯、哼
你要重新训练他回去就职，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啊。所以其实我讲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念公共政策做这么多年，我做过州政府的预算之后再来做非盈利，我所有的事情，我相信他的出发点其实最终的目的真的是认为他要节省美国人的钱，因为美国人真的花太多钱了，有税收的问题。
嗯，
他也希望说是有付出劳力的人才应该付出这个社会的福利。然后，那你说这个论基点有没有错？可能没有错，可是他在实行的过程中是非常激进的。
Okay.
那因为他激进的过程中就会有无妄之灾到一些其实他本来就是合法。那你就说好了，那非法移民的人的命就不是命吗？而且他非法的过程也不是真正的非法，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他正在等申请庇护，他正在改身份，那你说他目前还没有合法，但也还没到非法必须被赶出去，那他刚好卡在这个不上不下的时候，这个福利想要给他，但是他说不行，那这些人如果拿不到福利之后就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那他是不是造成更多的犯罪？
我觉得政府基本上对这些可能会成为就是不上不下的人，他基本上是希望用很多的政策，就是说我觉得你还是走吧OK, 他没有在考虑这些东西，就好像说你正在身份正在申请转变，但是他觉得说转变只是你的这个什么讲，就是理由借口，但是其实基本上在耗时间而已，还不如就一刀，就是另外给你一刀让你赶快走吧。所以我也是有他的这个就是出发点啦。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是什么。这联邦政府就是要现在继续关门下去了，两党死都不妥协，那么你支持哪一方呢？你是支持这个共和党的理论还是支持民主党的理论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联邦政府继续关门，两党都不妥协。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支持哪一方呢？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非营利组织亚太社区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联邦政府关闭的话，目前来讲好像怎么讲，就是影响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不是直接的可以感受到，但是你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画面里面天天都在吵架。那么现在民主党要执政党 撤销停止对外援助，就是说你要恢复对外援助，这个钱我们美国应该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医疗保险补贴，民主党认为觉得说这个政府就是目前的执政党应该要继续的做这个医疗保险哦。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认为觉得说这件事情你是支持共和党的，还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是你觉得你有不同的看法？这个看到我们这个联邦政府关门，然后、很多人拿不到薪水，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是什么。来，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群彦好不好？因为很多人认为觉得说，这个共和党现在不是参众两院全部都是最大党吗？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要关门？其实共和党这个投一个票不就全部过了吗？怎么会卡在这个地方呢？到底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这个做预算的时候呢，两党都有权力做讨论。然后呢，我想民主党的议员呢也非常的聪明，他会利用占据长期的讲座这个讲台，然后发表 non-stop 的演说，让他拖过所谓的议案审查的必须的时间，就会隔好多天。然后其中还包括说，一旦他们说所谓的长期的这个发表言论的时候，比如说据说有一个参议员讲了22个小时，当然一旦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呢，那他启动另外一个讨论的机制，然后他的票就要变成不是绝对多数，而是要60票才会过。所以这个其实是一般的比较，就是说少数党当他觉得他没有理由没有办法胜过你，投票胜不过你的时候，他用的所谓的技巧，议会技巧，来想办法拖延他的投票，跟强迫他必须要60票才能过提案。所以这个过程，因为你知道我们自己在做预算，以前我在纽约州做预算的时候，我们都是挑灯夜读，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在半夜3点会不会过，或什么的，我们那时候都是 standby 的。可是国会议员很聪明的，他们每年都在玩这个东西，每年都知道怎么样过，所以他们绝对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拖过更久，然后让他没有办法达成和谐。
好，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谢谢广瑜，请你高抬贵手，千万不要把我电话挂上了。我这个电话呢绑在别人的手机上，我好不容易打得进来啊。谢谢你，这个节目非常的好。我讲到白卡的利用，我这个白卡被别人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都被死亡了。那么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对方呢现在是
来来来，您大人大量好不好？我讨论政策，你如果个人碰到的问题哈，我觉得在我们电台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哈。我在讨论政策，我在讨论的是国家的方向，或者是我们目前的联邦政府。如果你有碰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你利益受损的情形，或者是有人侵占你任何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你可能需要打电话报警，你知道吗？你需要去找这个有关于社会里面的这个法律的援助。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公众的平台来做私人恩怨的发挥，好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碰到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是不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只能讨论我们的目前的新闻跟政府，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是支在这件事上，在政府关门这件事上，我是支持川普的，因为民主党就是完全是不在线，智商不在线。为什么呢？国家都38万亿的卖债了，外债都38万亿了，内裤拿出来都当了，还要医疗补贴，还要什么就援助世界，您自己穷的都叮当响了，装什么大方啊？就所以这个民主党就是说，就是国家王就是这帮人闹的，什么抢劫啊、合法呀、这鼓励人这强住这个租房子不给房租，这些恶棍的法律都是民主党干的，所以我恨透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干好事儿。
来。Oh my god， 你这个讲话这太有杀伤力了。但是来，你听我讲一下，我想希望你回答这个问题哈。我们美国的当然啦，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债务问题，这毋庸置疑哈，毋庸置疑。但是问题是一个 一个公司一个家庭，他不管怎么样他都需要有一点点门面嘛，对不对？你再穷你也要穿得干干净净嘛，对不对？你再穷，但是如果你跟非洲的什么什么国家比的话，你应该还算是富足的不得了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它对外援助或医疗保险，它起码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做到一点点呢？你的看法？
完全没必要，你做什么门面？都穷的他内裤都没有了，你光着屁股穿一件外衣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就中国人的思念就是说
，OK，
财不的富不露财，就是说富了我们也假装低调，这才是做人的本分。像他这样穷的叮当响，还光着膀子就剩条背心了，还在大街上晃悠，太丢脸了。我觉得这是愚蠢的表现。
好，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讲的就是再文雅一点，就是说你最不喜欢的就是打肿脸充胖子。OK， 你明明就是瘦，你还是把自己打成肿的，你不能接受。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啦。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广宇呢？你请你原谅，你千万听完了你就明白了。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Hello，、
哎、广宇啊，
是，
你好，那个我昨天看见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的国债又上升了，
嗯，
现在谈到38万亿，
嗯，
那么怎么来节省呢？
嗯，
那就是现在川普的这个政策嘛。他就是补给那一些所谓的移民、
嗯、
这个医疗补助，这个中间漏洞非常大。
Okay.
我在纽约曾经也在加州待过、
okay.
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啊遇到紧急情况、
okay.
进了急诊室故意乱报姓名，得到医疗的紧急救助之后离开医院、
okay.
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那么他们医院怎么来报销
？OK，
一层向政府报啊。
Okay.
这个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堵住这种漏洞嘛。
OK，
你堵住漏洞的话，
okay.
这个国债就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
Okay. 好，理解
这简单的一个道理。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过去有一些事情我们轻放了，你觉得这一任政府他要收紧，他要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搞清楚，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你支持他就是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
是，请讲。 Hello， 你觉得呢？
我现在，喂，请问哪一位啊？
哈，Oh my god！ 联邦政府继续关门，两党都不妥协，你支持哪一方 ？Hello，Hello！Oh my god！ 好奇怪，怎么会有人打电话进来，竟然不知道自己在拨什么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广宇。
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嘛，就我想说啊，我们作为移民来讲啊，
嗯，
你不能说你进来了你就把大门关上，你也有身份。空白的时候的呀，那你也希望你生病了你也可以看，可以得到救治，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民主党这个不光是什么那这个医疗补贴，我觉得是对，是正确的。
嗯。
而且政府的话，你像有人要，这也是保护人权的一种方式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有人生病了你就把他，你就像中国大陆一样，你生病了你先把钱交了，我不然不给你看。
怎么
是不是？他不能这样子做呀！
不能。
我们作为移民来讲，我交税，我也交税、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法案能通过，我无所谓这个钱，
嗯、
我能救救别人就救救别人嘛，也没关系嘛，对不对？
嗯嗯嗯 ，OK。所以你认为就是说，美国的立国精神还是要以人权为主，不能够就是好像一天到晚就是斤斤计较，就是什么少一个零多一个零。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美国。
嗯，
不能只看金钱，对不对？
嗯嗯嗯。
我们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才会那么强大，对不对？
嗯，有道理。
你光看钱的话，就作为一个生意人，我们美国如果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讲的话，那在这个世界上，他绝对没有霸权可言了。以后
，OK，
就光看钱的话，以后就没有霸权了。
OK， 好，谢谢你。所以你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有一个立国的精神，它的门面要维持住，不能够斤斤计较说哎呀那个什么非法移民啊，或者是你身份有问题啊，所以我就怎样怎样，你就说哎，我们名字叫美国，哎，我们不是什么那种是就算那种斤斤计较杂货店呢。 OK，也有道理啦齁，谢谢你。来，我们继续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哎，你好，郭宇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就在这里瞎折腾，应该让他关门关上个十年二十年的。我这么说两个事儿啊，他第一，他说这个什么那个医保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你拿出个解决方案来也行啊，你什么解决方案没有，就不给这些个人，所有的人都不给这个医保了，好多低收入的或者是有困难的这样的人
不给补贴。
那当然可能有漏洞，但是漏洞那是可以说很少很少了、
okay.
好多人还是确实就是在没有这个收入很低的情况下没有这个没有能力去这个付这个医药费去，那、
okay.
这些个人你想怎么，你让他病死啊，他让他困死啊，他一点人性眼都没有。第二个，你想想，我真不知道美国现在这样，现在我才知道，你1.4亿值的这个企业，你100亿是1000万亿的这个市值的企业，你给这个国家交了多少税呀、啊？这是主要的。
OK，
你不交税，你光说你市值100亿，不就是100万亿？有屁用啊！那个，
来来，您听我说哈，税法如果要改变，你觉得公平或不公平啊？这个要在我们的国会要去修法，你知道吗？你想想看，为什么在过去拜登总统执政的时候，那个是民主党嘛，对不对？这个一直都觉得说。好像这个有钱人交税交的太少或者怎么样的，为什么在拜登时期的时候国会那个时候也是拜登的天下，从头到尾都没有改过呢？ 你没有发现吗？那你说现在他是这个川普上任10个月，想要修法， Oh my God， 这个困难真的比登天还难，你知道吗？因为太多事情要管了，而且川普他现在上来以后，这个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样嘛。所以 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认为税法有问题，那你真的应该看一看这个国会议员里面哪一个人真的开始动起来说，哦，我们要来修法。没有，他们不但没有修法，而且捐钱给他们的人，应该都是大户人家，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好，来，谢谢你哈。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联邦政府继续关门的这个事情，要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非营利组织亚太社区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群燕，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刚才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我想就是你知道吗，这个钱的这个部分哦，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有人认为觉得很大，有人认为觉得很小，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因为总统马上要出国带着文武百官去亚洲访问哦，那这个关门是就继续下去了是吧，就死活就关到底了是吧，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个解释好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这个，因为10月1号就开始等于关门，因为预算没有达成。那今天已经24号，所以已经24天。那加上去亚洲，那基本上看起来可能到11月间都不可能完成所谓的和解的正确的预案，所以很有可能会超过当初川普在第一任期的35天政府关门的记录。所以他已经说过，川普总统说了，他不会接受勒索。他所谓的勒索就是你们不想跟我谈，我也不想跟你们谈。 我一定要谈到我想要的，所以很有可能要等到他从亚洲回来之后才有可能。而且据说共和党的所有的这个议员呢，已经都叫说大家回到自己当初的当选地，不要留在 Washington DC， 就是不开会的意思。所以民主想开也没人可以开，所以看起来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月底真的都不可能有，那最少就30天，甚至会打破上一次35天的记录。但是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政府该做他必须做的，他必须维持的，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 TSA 在机场上的检查，他还是继续做，但他们拿不到薪水也是还是要继续做，对人民的影响目前还不是那么大。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刚才谈到保险是全美国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这次这保险的改变做法不会只影响我们所谓你所说的这种正在等待身份转换的人，包括很多在乡间这种所谓的非常低收入户，然后刚好卡在中间不上不下，这些人可能都会因此而没有保险，或是负担不起保险的这些人，其实对共和党的选民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受影响的人，但是影响不要影响到美国自己在自身发展中医疗保险该有的价值哦，因为毕竟身为一个大国，然后你讲给人家听说欧洲每人都有保险，台湾有全民健保，我们常常的美国人居然会为了保险要去过不下日子，这也讲不过去。所以刚刚有个听众也讲嘛，我们泱泱大国，对不对？我们该有做的事情也不能太难看，你不能锱铢必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政策过程中大家都要退一步，可是问题是现在民主党要的跟共和党要的中间的那个退步的范围看起来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到最后的压力，那压力会在谁身边？我认为最终会在民主党。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川普总统去了亚洲带回来非常多利多的消息，然后他又从关系上得到胜利，然后他又带什么什么东西回来之后，他会觉得说你们不要好，那你们都不要好了，因为到时候受损的还是你。我就是因为美国的预算是这样，只要你没有新的预算，他会照旧的继续，但是法案就会自动失效。啊，这法案本来就在2025年就会失效，所以你认为到底是谁急呢？
Well, 还有另外，
所以我想站在政策的立场，因为我看预算的，我就会说，其实我相信最终会有。但是他不愿意轻易妥协，而且他认为要妥协的是你不是我。那当然现在大家都认为执政党最终走到最后，执政党通常是获胜的，因为毕竟他人数还是多一点，毕竟他还是有办法做他该做的事。所以我倒是觉得可能要到11月中在感恩节之前吧。
嗯，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件事情，虽然联邦政府关门齁，联邦的员工是拿不到薪水的，但是国会议员他们的薪水1块钱也没少，不是吗？对不对？
他们也有说他们愿意不拿，然后他们也愿意做，就是现在都不申请任何支出。因为像我那时候在纽约州政府的时候，我们也讲清楚，预算没过，你们大家也都不要拿，大家都不要拿。就是，所以其实我相信这些国会议员也不是傻瓜啦，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拿给你看啦。所以他们也会用别的方法啦。那我你刚一开始就讲过啦，那个军人的钱发不出来，有人愿意捐啊，对不对？
嗯。
谁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度过这个预算的难关呢？不过我还是回到一句话，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是也不是第一次关门，对，是第11次了。那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就关过35天，所以你认为他在怕吗？他不在怕，他做过了，他不是没做过，而且他这次更有准备。
OK，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人民需要盯紧眼睛看清楚，到底哪个对你个人是最有利的，让你希望你的国会议员支持你的法案，你需要跟他沟通。
好，非常谢谢群院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辛苦喽，再见。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喽，晚安，拜拜。